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6月25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台湾爆发反对亲中媒体的反红媒浪潮，这对即将迎来大选年的台湾政坛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记者萧寻稍后有来自台北的现场报道。另外，一项科学研究说，中国公民的诚信度全球最低，您同意这项结论吗？有评论分析，中国政府带头不守信，那人民要如何讲信用？从政府到民间，中国的诚信问题有多严重呢？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嘉宾将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稍后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今晚的国际要点新闻。这个周末，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要在日本参加 G20 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面。就在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之前，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一同他的中国贸易谈判对手中国副总理刘鹤通了电话。这个消息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言人所透露的，不过这位官员并没有谈到两人电话交谈的内容。另外，中国商务部也证实，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在星期一应约同美国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通话。中国官媒新华社在星期二说，这次的通话是应美方要求而进行的。一位高级美国官员在星期一表示，特朗普总统认为这次同习近平会面是了解中方在两国间贸易战中的立场的一次机会，特朗普对任何成果都乐见其成。美国的一个地区法院法官裁定，中国三家大型银行蔑视法庭，拒绝遵守违反朝鲜制裁调查的传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的地区法院首席法官豪厄尔在日前裁定，这三家银行蔑视大陪审团的要求，并且首次明确指出第三家银行，也就是上海浦东开发银行，违反了根据美国爱国法发出的行政传票。对这三家中国银行的有关传票是在2017年12月发出的，这是美国调查可能违反针对朝鲜核武器项目制裁努力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了洗钱和违反美国银行保密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政府要求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严格遵守联合国的制裁决议，要求中资金融机构在海外的分支机构严格遵守当地的监管法律法规。不过耿爽也指出，我们也一贯反对美方对中国企业进行所谓的长臂管辖。星期二，香港上市的中国银行股价下跌，其中招商银行暴跌了7.6%，工商和建设银行分别下滑1.3%和1.2%。已故中共开明派代表人物李瑞的遗孀张玉珍女士起诉了李瑞前妻所生女儿李南央的继承纠纷案，星期二上午在北京市的西城区法院举行了不公开审理。张玉珍指控李瑞与前妻范元珍之女李南央将李瑞的日记擅自赠予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要求法院判处李南央归还这些遗物。定居在美国旧金山地区的李南央说，他父亲生前多次明确对他表示，日记交给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来保存。李南央至今仍然保存着李瑞生前交代如何处理他具有重要历史研究价值的日记和文稿的录音。李瑞是著名中共党史的专家，历任中共领导人高岗和陈云的秘书，后来兼任毛泽东工业通讯助理，也称兼职秘书，在1980年代出任了中组部的常务副部长。李瑞留下的大量日记陷入了一场法律诉讼，他的所有权归属的纠纷到目前尚无定论。中国辽宁号航空母舰正通过台湾海峡向北航行，台湾国防部在星期二证实， 辽宁号正在返回他在青岛的基地。台湾国防部表示，他们一直在严密监控这艘航母的进程。辽宁号航母编队在6月24号通过了东沙岛附近海域，在6月25号进入台湾海峡。台湾中央社报道，这是辽宁号经过重大改装之后，在今年内首次绕台航行，而这也是这艘航母成军以来的最远航训。此前，日本海上自卫队在6月10号监测到中国海军辽宁号航母以及另外5艘中国舰艇组成的编队通过了冲绳主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水道，驶往太平洋。辽宁号编队的动态受到了美国、日本等国家的高度关注。在不久前发生在香港的百万人反送中的游行期间，台湾人为港人提供了最及时也是最大声的支持。在香港人为他们的自由和法治受到蚕食而抗争的时候，台湾人享有的民主和自由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是虽然台湾被视为亚洲民主的堡垒，台湾人却感受到他们所享有的民主和自由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这也是为什么上个周末星期六有数以万计的台湾人聚在台湾总统府外的凯达格兰大道上来举行集会，抗议中国的红色力量渗透台湾媒体。美国之音记者萧洵当时也在集会的现场，我们现在和他连线来谈谈这两天来的有关发展。萧洵你好。
你好，宇文。
是，我们知道在星期六当天的这场大集会你也在现场进行了报道。那么经过了几天的沉淀呢、当时集会的诉求和背景，还有这两天来的一些相关发展，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实际上嘛，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呢是针对的是所谓这个红色媒体对台湾政治的这样一个台湾媒体的这个渗透。红色应该说红色力量对台湾媒体渗透，那也就是说中共对台湾媒体的渗透，通过这个台湾的媒体来影响台湾的这个政治，影响台湾人的这样一个尤其在选举年到来的时候呢，影响这个选举的话题，还有这方面这个情况。当然呢，这方面这个情况呢也不是首次出现，我们在去年这个台湾的9合1选举，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县市首长的选举，时期呢，时间里边也已经有这方面的这个情况发生了。那么这一次这个游行的这个背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呢，应该是说在之前的一个星期三吧，应该是在这个立法院呢，他们通过了这样一个国安法的这个修正的。三读就等于说通过了，那么就是完成了这个国安三法的这个修正的这个工作。那么就是这国安三法实际上也就是针对的这个外界对于台湾的这样一个通过假新闻啊这方面进行干预。那么当局呢是把这个视作一个国家安全这样一个话题来进行看待。当然这方面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就看这次的这个集会本身是由。这个馆长，这个调换馆长陈志汉，他是在台湾的这个高雄的一个健身俱乐部的一个应该说他是一个网红吧，他是非常的积极参与到政治议题里边的。他说的这次这个活动，他实际上是和这个时代力量的这个国会议员这个黄国昌他们两个一起发起这个组织的。那么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参加这一次这个抗议活动，我们说这有数万人呢是冒着雨，那天这个天气非常的不好，这个雨一直在下着，但是这些年轻人真的是跑过去，就很多人聚集在那里我当时问了几个和几个年轻人有过这个交谈，就了解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有很多是从外地过来的，有从云林来的，有从嘉义来的。那么他们来这里呢，来到台北参加这个聚会而且冒雨来，他们就是说这个他们深切已经感受到说这个这个中国方面通过这个媒体对台湾的这样一个干预，现在已经让他们觉得非常的这个担忧，尤其是这个香港的这个事情，香港这个反送中的游行，实际上如果要是说，台湾的年轻人是不是对政治很冷感？那么通过这一次这个集会，我们可以看出来，台湾年轻人对这个 他对政治并不是很冷感，而且是对于这种非常根本性的这样一个民主啊、自由这方面的，受到侵蚀这方面也是像非常在意的，而且相当的在意。
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就通过这样一个聚会，实际上把这样一个诉求，还把这样一个担忧是体现了出来的，说，
是，我们也知道，在这场大集会之后呢，很多台湾的一些政界的名人还发起了几个这个四不运动，包括了不订阅、不收看、不接受这些红色媒体的访问。那么相关的一些这个抗拒这些所谓的红媒的相关后续行动，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不过我想继续问萧洵的是，刚刚你也在报道当中特别提到了，台湾的这个大选年即将要来临了，那么很多人也知道说这一次的这个反红媒的这个游行，很多人说台湾现任总统蔡英文在他参选连任的这条道路上捡到了两把枪，一把是香港的反送中，另外一把就是台湾的这次反红媒，可以说让他的这个在民意支持度上是获得了大丰收，那么连任成功的这个机会也大大的增加。到底这一次呢，香港的反送中还有台湾的反红媒，对于台湾的政治还有这个政党之间的这个选举的拼斗，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
刚才你提到就是说的是所谓这个捡枪，那么这个他政治对手一直就说这个他在捡枪嘛，他在捡枪。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这个香港这个反送中，台湾实际上是尤其是台湾总统蔡英文呢，他实际上是声音最大，而且是最积极的表现出来对香港人的这样维护自己的这样一个这个法治社会啊，自身的这样一个应该享有的这样一个自由的这样提供的这个支持，他一直从头到尾都说是台湾人和香港人民在这方面是站在一起的。那么呢，他在这个议题上表现出来这样一个强，就是鲜明的这样一个姿态，实际上是为他赢得很多年轻人的支持。那么就我们知道他在这个之前有个初选，民进党初选，因为今年呢，去年这县市首长选举，民进党的这个失败了以后呢，这个他的这个民意的支持率跌落很低。那么由这个党里边又出来了一个挑战者，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他的这个民意支持率一直是低于他的挑战者。那么实际上是有几个事件等于说是拉抬了他的这样一个支持率。一方面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习近平提出来这个台湾版的这个一国两制，那么他非常强硬的就是予以回绝，就是说的是这个不作为这个考虑这样一个不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所谓一国两制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这实际上对他这个提高他拉台率。另外一个呢，就是香港这次反送中他的这个态度，实际上在这个民进党这个初选之前发生，对他也是起到了很大的这样一个拉台的这样作用，吸引了很多，就是获得很多年轻人的这个支持。因为这次这个他们这个民调调查里边纳入了50%这个手机调查，基本上就是涵盖的大多数都是年轻的这样一个选民。那么可以看出来，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国民党在这方面的这个态度呢，就国民党这次因为香港的事件发生了以后呢，国民党也发表声明，而几个这个主要的这个参选人也是明确的表示，说的是这个一国两制是不可以作为这样一个选项的。那么这个我就这样问题，我们采访了一些这个台湾政治学者，一个就是这个台湾师范大学这个政治学的这样一个教授范世平先生呢，范世平教授他就说的是。从这次来看呢，就是说香港发生这样一个事情的这个结果，那么林郑月娥退却了，然后再又接下来又看到这个台湾的这样几个甚至是这个国民党方面的这个主要参选人也拒绝这个接受这个一国两制，那么就是说习近平的这提出这一国两制的这个说法，等于说是获得了这个双输吧，就两方面都输了。那么就是接下来的话呢，可能就是不是会对这个台湾的这个国民党的几个参选人在两岸关系上
会不会做一些修正，
做出什么样的一些修正，我们现在拭目以待。因为今天我们看到这五个参选人先进行第一场的这个国政还有两岸关系方面这一辩论，我们不是就这样一个表述吧，第一次电视表述。那么我现在还没有办法给你提供这样一个这个表述，这样一个结果，大家很快就可以得到这方面这个信息。
没问题，
我们也可以从 来看到这个这些事情对于这个两岸关系，还有对于这个即将到来这个台湾大选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萧洵从台北给我们发回来的报道，谢谢萧洵。
谢谢。
稍后回来我们要带您看看中国人的诚信世界倒数第一，这是国际科学期刊在最近所公布的研究结果，研究人员是如何得出这项结论的呢？中国诚信缺失的根源在哪里？最没有诚信的是政府还是民间？稍后的现场讨论单元，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师、社会心理学教授周孝正以及独立时评人小明先生将为您进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日
中国和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您播出欺骗。
我们在美国贸易战这么大阵仗的背景下，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美国科学杂志》在最近呢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他们在全球40个国家进行实地研究，发现中国公民的诚信排名倒数第一。这份报告激发了中国网民的激烈论战，有人质疑报告不严谨，并且指控这是美帝的厚颜无耻，但也有人说中国政府带头不讲信用，假劣商品横行，法律被当儿戏，讲信用能有什么保障呢？那么到底这份调查结论是如何得出的？中国是否存在诚信问题？如果有，是在哪些方面？我们又该如何来改善中国人的诚信问题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分析。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师周孝正。周孝正，你好。
哎，你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讨论的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小明。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那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周教授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两位嘉宾，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来审视一下科学期刊它是在6月20日公布的这份报告，他们是怎么样来得出这个中国公民的诚信度是最差这样的结论？我想是不是能先请小明先生简单的来跟我们谈一谈，科学期刊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研究方式做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呢？
好的，他这个研究呢，实际上是就是说派了他自己通过自己的一些专业人员，然后把钱包呢送给一些官方的机构和一些私人的机构，然后再调查这个钱包的返还的程度。那么他这个钱包里边呢放上了一个就是说丢失钱包人的 email 地址，然后是不是和这个人联络，然后通过这个联络的就是说通过这个数据来调查一下那么返还的程度。那么在这个40个国家里边，他调查了300多个城市，那么应该说我想这个城市可能我会具体不太确定啊，他这城市应该是和那个国家的大小应该有关系，所以这个数据的我想它的可信度应该是比较高的，是这样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报告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图表显示，我想继续请小明先生跟我们谈谈， 他说这个捡到钱包，就像您刚刚说的，在街头捡到这些钱包，而且把钱包按照当中的指示送回到相关单位的这个比例呢，在中国是最低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图标里面位在最下方的就是中国，它的这个归还比例是最低的，最靠左方。那么因此科学期刊呢就由此结论，那么他们也很惊讶，他们其实本来只是想要调查，就是说如果在这个遗失的钱包里面放了钱或不放了钱，这个被归还的几率哪一个比较大，但他们却发现不论如何这个归还的比例在中国都是相当的低的，这也让很多的研究人员非常的惊讶。那么如果由此就来推论说这代表中国人的诚信度全球最差，我想先请小明先生您跟我们谈谈，您同意这样的结论吗？为什么？
好的，我们首先要说这个报告呢是一个非常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的成果，它的数据是可信的，但是我们要查说一点，就是说诚信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品性，它是一个社会化的产物，诚信度呢它可能是反映整个社会的诚信情况，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多变量的函数，单一的参数呢未必能够反映诚信度的全貌，所以相对于诚信度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呢，这个研究呢我个人感觉有点单薄了一点。但是反过来也说，可以说一滴水可以看见太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对这个结论是有保留的同意。我认同的地方就在于什么，这个研究它大体上反映了这40个国家整体社会的这种文明程度，这个呢我们通过这个对社会对世界这些常识的了解就基本上可以知道这些国家的文明程度和它这个是基本上正相关的。那么相对来说就是今天当今的中国社会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也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人们普遍都缺乏最基本的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变得更加自私，甚至完全不顾及他人的存在，所以在这个比较恶化的社会环境里边当然也就不存在诚信的基础。所以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说我是在这个概念上是接受这个数据的，但是我认为保留的地方在哪儿呢，这个研究它缺一个非常重要的调查，中国的民众没有送回钱包，他们是把钱包据为己有了呢，还是根本就对别人送来的钱包置之不理呢，或者是扔掉了呢？你这个也反映出中国的民众是自私贪财呢还是冷漠呢，关于特别是这个冷漠的问题，这个所以这个调查来讲在中国它有着特别的含义，就是它比其他正常国家要复杂很多，所以这个调查相对于中国的国情来说它不能反映全貌，这是我对这个就是保留的地方。
好的，接下来我想请教周孝正教授。周教授，您是研究社会心理学的专家，那么多年来在中国居住的这个经验，您也对中国社会有非常深层的了解。刚刚小明先生说，他觉得这份报告呢，他凸显的他对这个报告的态度是有保留的同意。您又是怎么看待这份研究报告的？
这个报告大体上是正确的，有些细节，例如说中国政府这个概念不确切。因为中国政府的概念就是国务院，国务院首脑那就是总理，但现在我就说你像李克强总理多长时间不露面，特别是中美贸易谈判，你说他上哪儿去了？那你说中国政府是什么概念呢？啊，这你像美国政府就很清楚，美国是三权分立啊，司法、行政啊，还有所谓立法，是吧？人家现在出来谈判的，比如说总统。总统当然就是美国政府的首脑啊，而我们中国现在叫小组治国呀，你呀，小组，我们有大概有十来个小组，我们一般人也叫不齐，但是我们都知道，所以我用一个概念就是官民，就你说中国人诚信垫底儿，我就觉得不确切，哎，你要说官儿，什么官儿，小组，这小组是实权嘛，是吧？所以说你说官儿诚信，就越来越差，这当然了，这还用说吗？是啊，你比如说我们最近你们都知道，我们早就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就说过，朝鲜半岛无核化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国家的根本利益。所以说当时这个北朝鲜进行第一次核试验的时候，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叫北朝鲜悍然进行核试验，你们去查查去。现在他契合了吗？他不但没契合，他还进行了 N+1 次核试验，
哼。
可是我们的小组组长就去了，你得讲诚信吧，你这个。
是，所以周教授，您的看法就是说，从上至下的这样的一种对诚信的这种缺乏，导致了影响到社会下层。那么
不是，你不要说从上到下。
啊哈。
那你比如说西藏的这些藏民们，算上还是下呀？
嗯哼。
那新疆的这些
从政府到民间是吗？
对啊，你说人家西藏那些牧民包括新疆的牧民，人家不是下吗？像你说人家不讲诚信吗？所以我一再说官它的对应就是民，所以我就说中国的官不讲诚信，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越来越不讲诚信。而且我说这官还不能用中国政府简单的概括，对吧？你说对不对？是这里，所以我觉得他的调查啊，基本是科学的，他的结论是正确的，只不过有些概念。他们对中国特色的这些概念又使用不太当，比如动不动就中国人，他没这概念啊。
是，您刚提到
中国的官儿，你得说中国的官儿，这官儿还不是这个所谓的中国政府，更不是说党，党呢也是中国的官儿，但是党的这个比如说四中全会到现在他也没开呢，按说他应该是一年开一次中央委员会嘛，他没开呢，那你说这些中央委员会是他们什么关联？我们不知道啊。是不是？
嗯哼，是周教授，我想继续请您来跟我们谈谈。您刚刚提到说，这个小明先生也提到中国的社会，或者是讲诚信这个问题呢，它的背景很复杂。但也有很多人说，在中国你要不说假话就办不了大事，也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所以诚信的问题，在中国来这个长期缺乏诚信，这是不是已经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那么根源又在哪里呢？周教授，您的看法？
根源就在《共产党宣言》呢，因为我们中国是共产党啊。那么共产党的宣言啊，我给你简单再给你说一句话，啊，就是中央编译局校订《人民出版社1964年共产党宣言》单行本，怎么说呢？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这个所以共产党人他干嘛不讲诚信呢？但是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所以你说共产党不讲诚意，人共产党宣言说的非常清楚，说什么来了？我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来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什么意思？就是不择手段吗？不择手段就包括暴力吗？是吧？对，他而且还要推翻全部的现存的社会制度，也就是他要把几千年的我不管西方东方的这些文明成果这些积累全部要推翻吗？
嗯哼，
是吧？所以说你说他跟在哪儿呢？跟在光上宣言这个幽灵，现在这幽灵人家在欧洲也不在了，后来从欧洲跑到俄罗斯去了，俄罗斯好像现在也不提了，而我们呢去年重新学习共产党宣言，是吧？所以现在这幽灵简单说就在我们中国徘徊呢，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啊，他不择手段吗？
好的，那么我想请小明先生谈谈您的看法。确实也有很多人说中国从政府开始就不讲诚信了，如何来要求人民讲诚信？那么您怎么看这种说法呢？也有人说把完全人民不守诚信的这种问题完全推给政府也是有失公道的，您又是怎么样看待这两方不同的评论？
应该说政府不讲诚信是中国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因为政府它有一个相当大的主导的地位、主导权，而民众实际上是一种就是随跟从，所以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个人不太相信什么这个政府和民众这个要拉平了啊，公平的看待，这因为他们之间在权力和地位上是绝对不公平的。
嗯哼。
而在这种情况下，要是他们是在什么诚信问题上公平，这个应该说是非常不合情理的一个说法。那么因为统治集团它垄断了一切资源，包括就是说对教育宗教机构的控制，对民间组织的控制，这个时候他政府他拥有的地位，他拥有的这种能力是和个人是完全不对等的，所以这时候中国的社会风气是政府来主导，这个就是说，所以现在中国的大最大问题就是中国政府、中共政府它本身缺乏诚信，公然撒谎，这是一个问题。在这个制度下，诚实的人往往会遭受各种磨难，而一些欺诈的、 搞一些鬼搞一些什么鬼怪的东西的事情，反而到一帆风顺，甚至官运亨通、财运亨通，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中国过去的历史，过去这几十年历史，比方说最简单的1957年，大批的知识分子让共产党什么百花齐放啊，结果很多知识分子就上了当了，就认为共产党真是想听真心话，很多人都说了点真心话，甚至是非常简单的根本就是常识的话，结果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轻的降职降薪，重的家破人亡。那么共产党这个光这个1957年就迫害了几百万知识分子，那么还有大跃进，大跃进到处是胡吹，是不是浮夸风，本来一亩地只能产几十斤几百斤顶了天了，结果说几千斤几万斤甚至到了十几万斤，结果最后老百姓被活活饿死，饿死的人他自己都不敢说自己家人被饿死的，要说是浮肿病死的。有的同学在学生宿舍里边悄悄的在宿舍里给同学说自己家乡的情况，自己家里被饿死的情况，结果学校知道了，好，开除学籍，因为你污蔑社会主义制度。
嗯，
所以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比一比皆是。
嗯，
所以共产党这个制度下你不能说实话。另外中国这个政府它本身是一个自利型的政府，它是汲取社会财富自肥而不是服务于社会，这个政府和人民是对立的，人民当然也不相信这个政府。前两年有一部很流行的电视剧，其中一个正面的角色说过一句话非常精彩，他说过去人们不相信政府会干坏事，现在人们不相信政府会干好事，这就是政府和中国人的关系。谢谢。
好的，那么稍后回来我们也要继续听听周孝正教授有什么样的看法，特别是我们刚刚也听到小明先生提到到底在中国说实话讲信用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结果，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讨论。不过我们再看看我们的网站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们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位，这是署名叫 Richie Winson 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诚信垫底，中共从一开始就是个骗子党，农民起义、长征、八年抗战、内战、朝战、公私合营、农业互助合作化、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中印边境战、文革、中俄边境战争、中越战争、六四加入世贸等等，无一不是骗局。这样的骗子党如何会有诚信？这种独裁统治如何会有公正的法律？他又如何会遵守国际法规和准则？只有这个邪恶的共产党灭亡，中国才会重新拾起诚信的美德。而这位署名叫李梦雨的网友呢，他说中国人不讲诚信主要是因为有 Bilibili Akfan 这样的垃圾视频网站存在，这些网站教唆下一代盗取别人的劳动成果，盗取 YouTube 上的视频，不向作者申请，不尊重原作者的知识产权。而这位署名叫亩产九千万的网友说，互害的社会有何诚信可言？引发贸易战最初根源还不是因为没有诚信，把墙内的恶行带到墙外去玩，人家醒了开始反击了。而这位署名叫 Chris 黄的网友他说，中国人民历来以礼义廉耻著称，经过三反、五反、反右倾、大跃进、文革、六四、毒奶粉、毒疫苗，当无诚信的人一次又一次过得比有诚信的人要好时，中国人民终于被改造成为无诚信的人民。那么针对这一点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想请周教授简单谈谈您的看法。他说中国人民终于被改造成无诚信的人民，因为没有诚信的人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他们过得比有诚信的人日子还要好。所以这也回到刚刚我想要请教您，到底在中国一个愿意说实话讲信用的人他可能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呢？
他这个认识啊是一般比较普遍，但是他是错误的。用中国老百姓一句话叫乌鸦落在猪身上，光看见别人黑，怎么不检查检查自己啊？我就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就说嘛，在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他为了表达对孔子的敬仰之情，他引了诗经一句话叫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对不对？他的想法就是因为诚信没有利，那个没有用，所以我们就不成立了，不诚信了，那完全推卸了自己的责任吗？什么叫超功利啊？什么叫有用啊？ 比较有利啊。
是，但是周教授，刚刚我们的是周教授，对不起，周教授是周教授打断您，哎，周教授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抱歉打断您，刚刚我们的网友实际上也有提到的一些背景，这个情况确实在中国它的法律没有办法值得信靠，在很多情况下一个说实话讲信用的人他面临的处境很有可能是要进监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责备他们不敢或者不守诚信吗？
还是那句话，他还是老把眼睛盯住那个别人了，所谓盯住政府了，盯住官员了，他怎么不说自己啊？那中国还有三句话呢，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啊？啊，你认为你讲诚信，你亏了，你就不讲诚信了。这问题是没有信仰，还在这儿呢嘛？对的，你说中国人不认错，人家那个咱们就说基督教他们的文明就是所谓忏悔，但是我们中国也有啊。早我小学我学的，那个低年级的时候我就学过嘛，吾日三省吾身嘛，是吧？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嘛？吾日三省，什么叫三省？反省嘛。反省跟忏悔差不多嘛，包括我们这批评，包括我们这自我批评嘛，它都是一个意思嘛。你怎么就不说你自己呢？对不对？你所以我一再说嘛，还是这句话嘛，老光看见别人黑，你怎么不反思你自己啊？对，我一再说嘛，我虽不能治，人心想往之啊，对吧？
好的，
你就不能想
什么？好的，
就不会用脚投票吗？
是，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
哦，当然，周教授他的说法有他的，就是说他的这个道理，就是说，作为个人来讲，应该坚持自己的这种信仰和立场，不能被这种社会风气所左右。当然，这个作为，可是小人之风如草啊，这个总体来讲，就这个国家来说，这个制度，它是会影响绝大多数人的。我们不能再就说在这种道德这种制高点上只能在个人身上实现，但是它不能针对群体来要求。所以呢，在目前这种制度下，这个制度确确实实对人他的影响要比人对制度的影响要，这是不成比例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一点，就是说在当前这种制度下，你说实话，这个很可能就要住监狱，甚至可能要丧失生命。比方说很多调查记者调查了一些实情出来，有好几位调查记者就已经把生命丢掉了，而这个国家从来没有为这些调查记者主持过公道。那么所以在今天中国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再也没有真正的调查记者出现了，因为人们不能再说实话了，说实话你可能命就没了。对很多人来讲，他确实承担不起这种代价，这是一个事实。所以这应该说，我个人认为制度的因素是最根本的因素。在中国的制度没有得到改变之前，对民众要求诚信，这确实是强人所难。好，谢谢。
是，我想周教授的这个想法也许跟这个台湾作家还有这个历史著名的历史评论员柏杨先生，他曾经在《丑陋的中国人》的这本书里面提到，他也说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来掩盖自己的错误。接下来我们就想看到这次的科学期刊所做出的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那么很多的中国网民对于这样的一个调查结果感到非常的不满，他们认为呢报告不够的严谨，那么甚至还有人提到说这篇报告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连这样的报告都能发在顶级期刊上，那么整个学术领域有多少这种偏颇的科学研究大行其道，又会被多少别有用心的人拿来攻击我们呢？那么另外还有人批评说，这个表示科学期刊是一个杂种杂志，不给中国抹黑就不会舒服。那么针对这些的反应，我想请周教授来谈谈您的看法。周教授，
小人之心呢，是吧？这个人家在大约好像在三五百年以前吧，人家欧洲的大概据说有几十个家庭，人家叫做五月花号，是吧？欧洲不行，欧洲法西斯盛行，内乱，走啊！所以我们现在在这儿，我也是想组织一个东方五月花呀。对，你有没有腿？你有没有脚？你走啊！你怎么就不反思你自己呢？比如有些我的有些朋友在中国是官，他有特权，但是不愿意走啊？为什么在中国他有特权呢？那你说政府不好，你怎么不走啊？对不对？你参加我这东方五月花，对不对？是不是？人家美国20多年以前，每年开大概才300万人，人现在3亿，你看人涨了那100倍，你 想想，对对，我到美国一来，我一看这儿好像好山好水好气魄，啊，地儿大，这个制度好，人也好，缺人呢。你看我这小区，你根本就见不着什么人。你想还不是的这个对，那你们为什么就不来呢？人家美国给你们10年签证，对对，你们老他妈说别人这个那个的，你怎么不反思自己啊？对不对？
好，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
当然，我想说这个报告，就说他单单从一个是否送回钱包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上，就做出一个是否诚信的结论。从这点来看，确实把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但是这个报告，它反映的这个整个的轮廓，它的基本的走向是真实的，这个轮廓是对的，它并不是有意抹黑。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说，中国民众的这种极端的反应，这种情绪，应该说从可以存在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方面就是说，中国现在社会目前确实存在着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凡是中国的，凡是自己的都好，别人不能说不好。那么这个呢，有很大的盲目性。这个呢，因为它这里边和中国当前的政治制度和大家现在这个教育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另外这些人呢，实际上他们的信息的来源也很单一，所以呢他们得不到一个完整的信息，所以这时候这些人有这样的情绪说法。但是另一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他们这些说法实际上是在替当前的政治制度进行辩护，他们不是在替中国人辩护。所以这个要特别，这些人当然是别有用心了，他们不是说抹黑中国人，他们实际上他们认为是这个制是在抹黑这个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
嗯，
问题就在于中国现在的诚信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制度问题。
是
这个制度逼的好人要做坏人，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个制度是一个逼良为娼的制度，所以这是大问题。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评论呢？下面这一位署名叫 Choi Cho Bang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当一个国家的政府自称人民政府，官员是人民公仆，满嘴的仁义道德，背地里男盗女娼，资产、儿女、二奶、情人都安排到国外，反过来要求老百姓讲诚信、尊敬守法、照章纳税。我不知道这样的国家会有真正的诚信，可我知道这样的国家注定遭人鄙视。而下面这位署名叫甲鱼不是龟的这位网友，他说，想想我中华民族5000年被中共70年搞得礼崩乐坏，真的是无言以对。而这位署名李中本的网友，他说，中共的诚信有名的举例，一，陆康中英归还香港协议是历史文件，对现在不起作用。二，习近平一尊对奥巴马说南海不会有军事基地，可见一斑，不胜枚举。而这位署名叫 John Wang 的网友，他说，我完全不同意中国诚信倒数第一，还有朝鲜呢，难道朝鲜人比中国人诚信还好吗？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他则说呢，坚决不同意科学有关中国人诚信的调查报告，这种采用钓鱼伎俩的伪科学调查出自上个世纪美国的读者文摘，根本是引诱犯罪，连法庭都不会采信。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前锋的网友，他的看法则是，中国人还有诚信吗？中国人被共产党的无神论洗脑了几十年，早已经没有敬畏之心，早已经礼崩乐坏了。那么接下来我想就请教这一点，请教两位嘉宾啊，我想先请周教正教授跟我们谈一谈，刚刚这位网友也提到说，中国人已经被共产党的无神论洗脑了许多年，那么这次呢，科学期刊的调查也发现，在这个诚信问题上，跟这个所谓的利他主义，就是能不能为他人来着想，还有在信仰上可能也会扮演一种重要的因素，就是说可能会受到你的信仰的一种谴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愿意去做正确的事。但是在这种种的情况下，包括为他人好，为他人着想，还有通过信仰的来管束自己的行为，这些条件似乎在中国似乎不太存在。周教授您的看法呢？
这个制度决定论啊是非常荒诞的，制度是哪来的？天上掉下来的吗？老不反思自己，一切都是制度。制度你制度得改啊！你不是像我刚才讲那个，人家美国那五月花，人家在欧洲改变不了，怎么了？人走了，五月花据说是不到100户，人家来了， 经过大约几百年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吗？它也是慢慢来的呀。你想想，最开始13个州，现在50个州，哎，还是而且在现在还在搞这个宪法修正案，据说已经搞成了，大概是21条，还有10几条已经报了最高法院了，
嗯，
包括同性恋的问题是吧？包括器官移植的问题，包括安乐死的问题，人家在与时俱进吗？所以我们到美国来是有一个什么思路啊？就是要学习美国的宪法修正案，按照程序，3分之2的议员，3/4的这个州等等，按照他的程序把他的宪法修正的越来越完善，这是思路啊，对不对？
但您觉得这样的思路，但您觉得这样的思路，您觉得这样的思路在中国有可能落实吗？这样的改革，是
腐蚀了，有右派，但有的人就坚持真理啊。对对，有当然说了，你不能让人给处死，那有人跑了。
好的，
对对，
好，我们继续再
不跑呢，我就问问。
好，我们继续再来问问小明先生您的看法。那么确实刚刚周教授您一直提到说能不能跑，必须要理解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和条件，所以我们必须要把一些客观的因素放到其中去考虑到。我想继续请小明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我们要知道就说诚信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立约，是自己对自己的尊重。当然这个前提是每个人也都能够得到这个社会的尊重，得到他人的尊重，得到这个国家的尊重，这个时候他才有诚信。当这个国家的民众得不到起码的尊重的时候，他自己从来不没有被人当做个人来看待的时候，他自己也不把自己当人看待的时候，那怎么会有诚信这个问题？怎么有诚信这个概念呢？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很多的东西他都和应该，我是非常看重这个制度对这个人的他的约束，
嗯哼，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因为对于绝大多数的百姓来讲，他根本不具备和制度抗争的能力，也不具备和制度抗争的基本的资源都没有。所以这个情况下，所以我认为在中国要想建立一个真正的诚信社会，那么必须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感受到自己被尊重，被他人尊重，被这个社会尊重，被这个国家尊重。比方说最简单的事情，我见过一张欧洲报纸，有一次这个报纸这个国家他们在海外的游客在一次海难过程中海啸了，死伤惨重，这个国家人还在旅游，很多人都去哪儿去玩去了，结果发生海啸，很多人都死掉了。结果这个国家在像迎接，就是说像迎接英雄一样迎接每一个回来的孩子的大人孩子的灵柩，这个国家的国旗为他们下半旗，让我感到这很震惊。我觉得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老人每一个小孩都得到了尊重，这个国家是他们自己的国家，这个时候这些人他自己才有这种做人的感觉，
是
这时候才有可能讨论这个什么诚信问题。如果这个制度在这个中国这个制度没建立之前，对中国人来讲这个诚信实际上没有价值没有意义。
对生命的尊重，那么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存在的话，我想中国的所谓的假疫苗假奶粉所有的这个假的民生物资也不会有它这个落脚的地方或者它的市场了。所以谢谢小明先生刚刚给我们提到您的意见，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然后继续我们的下一步讨论。接下来这位署名叫 Dome Free 的网友他说，从政府社会个人三个维度来看，中共治下的政府靠谎言治国，容不得半点异议，权力的边界占领了社会整个空间，个人成了原子化沙粒一个，诚信无从谈起。而这位署名叫伊瓦创的这位网友他说，我太同意了，中国人没信用，从政治上解释可以说集权体制造成了，只能喊万岁不能有自己的想法的官僚体制，不想做两面人，不想说假话，不想阳奉阴违都不行，以此奠定了说谎的文化。共产党从建政开始的忘恩负义的说谎，文革的出现又让和患无辞的莫须有的谎言充斥着全国老百姓的生活，让传统文化诚实信用的做人品格遭到极大的讽刺和唾弃。现代中国人丧失诚信的背后是对他人的极度不负责与漠视，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而这位署名叫灯火西时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重新塑造国人的契约精神才能拯救国人的诚信，但前提是共产党必须铲除，不然永远不可能。 这位署名强拆墙的网友，他的看法是，自从毛泽东自我造神运动开始，中国人就没有了信仰，人们没有了敬畏心，更不相信来生有报应，所以中国人缺乏道德标准，做事更不会有诚信的底线，共产党没有公信力，导致了人们的唯利是图。署名玉玺的网友说，前脚签完香港50年不变联合声明，后脚就说这是没有效力的历史文件，这种政府懂诚信吗？这种国家去垫底，不去垫底谁去垫底？那么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剩下一点时间，我想请两位嘉宾也跟我们谈谈，很多的观众朋友都提到了这个政府的诚信问题。那么确实在最近以来，我们看到中国所面临的种种情况，包括了美中贸易战，包括了香港的这个大幅的反送中运动，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台湾的反对红色媒体的渗透洗脑的相关的运动。那么在国际间，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所面临的一些处境，很多人说这都是源于中国政府呢不讲诚信或者说假话所导致的这样的严重的后果。那么甚至在昨天，我们看到在很多的社交视频上在传播这样的一个中国外交部的一位部长助理张军先生，他提到了在这个周末的 G20 峰会上不会讨论香港问题，中国也不会允许来讨论香港问题。那么很多人就质疑说，这个香港问题在大家的眼目下进行，大家都看得到，为何要去掩盖它？那么这一点也说明了这个中国政府对于这个讲诚信说真话他们的这个立场和态度。我想请周教授针对这一点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刚才还是说的意思就是制度决定论啊，制度不好，大家举了好多的例子，所以你没办法讲诚信。我一再跟你，我一再刚才讲，那好制度哪儿来的？对对，人你看，你像在美国，我那一大概一看，至少有几万个教堂，是吧？你像我身边这是非常近，也就100米之内就有一个教堂。一到礼拜六、礼拜日你就看吧，那时候人家都去了，干嘛去了？人家听福音，唱那个圣歌，完了人家这个忏悔、反省。所以你像人家这个所谓的精神文明的建设，相当的厉害啊。中国还好，你在因为中国人政府不好，啊，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你躲，要不然咱就革命，要不然咱就忍着，从来就不考虑自己。我一再说嘛，乌鸦落在猪身上，光看见别人黑。我一再在讲什么制度决定了啊，制度好好，制度不好就不能够谴责这个大陆，不能谴责老百姓。谁说谴责老百姓了？我说老百姓自个儿你得反思自己啊，人家早就说了嘛，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吗？对不对？民谋为此，奈何以死俱之啊！你至少在心里头，你得想，你那儿做的不够啊！你说毛泽东走上神坛了，毛泽东走上神坛的事，我们有没有责任？你去看看那个文化大革命，百万人到了天安门喊，对不对？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怎么了？你们没有责任啊！你们啊，报效林彪啊，林彪永远健康。我就问了你，你毛泽东从一个平民啊变成了神，你们有没有责任？
好的，谢谢您，周教授。那么，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的看法？
我思潮就过来了。
小明先生，您的看法？
好的。
是，小明先生，请说。
哦，就是说，这个外交部部长，这个确实，他的这个表现给人感觉，既愚蠢又霸道，而且很荒唐。所以这个事情好像有点确确实实，随着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政府的整个的风格发生了这个非常明显的变化。那么在国际舞台上，中共当局确实是最没有诚信的，而且就是说，不要说他很就是说和最近的和这些其他国家，就是他和这个共产党国家打交道过程中，比如跟苏联、跟越南等等，其实中共也是毫无诚信。就是说，中国有句话叫做"道义有道"。强盗之间他也讲一点道义，是不是？在这个上面讲，中共其实连强盗都不如。比如中共公然到今天为止还在替64北京大屠杀进行辩护，什么中国经济发展了等等，这就是很荒唐的理由。还有最近这个刚才提到的香港问题，香港问题是全世界人都能看得到的，这个直播现在已经这样的技术条件情况下，人民可以看到，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其中每一个角落的现象都能看到，信息这么流通的情况下，可是中共当局却是掩耳盗铃，这个不仅是缺乏诚信，而且确实表现得愚蠢荒唐。那么香港我们知道是一个国际大都市，是国际金融中心，你既然把外国人请来在这儿来做事情， 把外国人的钱拿过来，在这儿来吸引过来，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你为什么不说这是主权问题呢？啊，外国人把钱拿来了，外国人在这儿创造就业机会，在这儿工作来了，你这时候你不提，
好的，
等人家感觉自身安全有威胁的时候，有危险的时候，要考虑搞保护好自身危险、自身的安全，保护好自身的钱财，这个时候你出来要维护国家主权，这根本不是主权问题啊，是不是啊？所以这纯粹很荒唐的事情啊。
嗯哼，好的，
其他国家当然考虑这个问题啊，因为人家在这儿，人家在这儿，人钱在这儿啊。
好，我们争取时间，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网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我们下面再来看一看这位署名叫李琦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共从成立那天就没有讲过诚信，当年红军募款打土豪分田地，就是用了很多卑鄙的手段，直到现在的香港，中共就是无赖。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家乡有狗找我麻烦，他说中国有句俗话，上梁不正下梁歪，解放大饥荒文革等中共屠杀人民敬意，两手鲜血的中共却鬼称他是唯一适合中国国情的执政党，在唯一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共治下霸座，扶老人被讹，抢方向盘等唯一适合中国国情的失德行为，当然就要层出不穷了。而这位署名叫蓝花花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共的百姓是没有信仰，出现整个国家的诚信全球垫底毫不奇怪，责任当然是在中共的长期独裁统治，禁锢百姓思想是密不可分的。另外这位署名叫陆林汉的网友，他说中国文化里勉励诚实的文字多得不得了，可是这些文字都放在书架上，专制政治的长期迫害，5000年来从不停止的奠基，使得外国人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狡猾的一个民族，中国人说谎像吃糖一样，自从毛泽东把阴谋变成阳谋，引蛇出洞以来，中国人也讲起谎话如同流水。而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署名叫李仲的网友，他说毕竟政府的主要精力在于压制异议，而真正需要政府主导的法治和社会道德建设都成了笑话，甚至混乱的社会道德还更有利政府来浑水摸鱼。那么节目最后我们大约还剩下2分钟左右时间呢，我想我们就让小明先生来为我们谈一谈刚刚这位网友提到了，就是说真正需要改进的法治和社会道德建设呢都没有办法落实，我们到底要如何来帮助或者解决这个所谓中国缺失的诚信问题？能不能请您用1分半左右时间，小明先生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好的，就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人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个人尊严和就是说能不能得到保证的问题。如果人的尊严能够得到保证，那么人性才有能够才可能有发光的机会，才发光的地方。而现在实际上，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根本是不能当人来活着的，比方说人最基本的需要的自由在中国都不存在，中共政府也公然宣称要生存权，生存权，动物都有生存权，难道动物不可以生存吗？所以中共政府实际上是一直把中国人当动物来看待的，根本不是当人来看待的。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根本就不可能，中共他在建立政权之前，他提出来了，要建立一个人人可以就是民主，建筑一个民主的国家。有一位作者曾经把中共当年的这些话编了一本书啊，《历史的回声》好像是啊，我记不太清楚了。这本书把中共在立国之前他们那些说法编了本书，结果被中共当作禁书来禁止，根本不许人们看，也不许人们提。所以说，今天中共的他现在搞这一套，实际上已经公开的背弃了他们当年对中国人民的承诺，这他们从来没有兑现过这种承诺，让人民凭选票来选自己的政府，这是当年中国政府中共当局他们承诺的事情，所以他们也从来没有实现过。
好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这个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把中国人当作人来看待，在这个时候，所以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要中国人首先要能够获得最基本的人权。谢谢。
好，我们节目最后我们来看看科学期刊在他们的这个报告当中提到这样一句话，他说诚信是经济与社会生活的重要环节，没有诚信，承诺就被打破，契约无法履行，税款无人缴交，政府变得腐败，所以个人、团体和整个社会都要为此来付出代价。那么今晚有关于中国诚信排名的相关讨论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周孝正教授，也感谢小明先生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分享的都是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节目呢，将要继续和您探讨的是港人呼吁国际声援 G20 能不能够涉及香港议题。 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